你好，我是 Winter。在接下来3个月里啊，我将带你重新认识一下前端。首先呢，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前端的发展历史，跟我学习前端的历史。我自己呢，是在2006年首先开始接触前端的。现在回想起来啊，那会儿的前端还属于史前的这个青铜时代，甚至网页的主要的交互啊，都是依靠切换超链接来完成的，几乎是没有前端的交互。那个时候呢，谷歌基于 Ajax 发布了 Gmail。这项技术也发布了没有多久，虽然这项伟大的技术标志着 Web 1.0 到 2.0 的迈进啊，但是在国内，其实社区的氛围依然很差，很少有人懂这项技术。如果有谁可以对这个 Ajax 技术侃侃而谈啊，可以认为是一个大神级别了。当时呢，我还是个学生，喜欢前端纯粹是兴趣使然。那时候我在混黑白棋社区，我想着给这个黑白棋论坛的界面写个插件。但是我自己呢，又不懂界面相关的知识，于是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去学前端。真想学的时候，发现这个网络上的前端资料非常非常的稀缺，所以我都是从图书馆一次性借很多的书，然后跑到电脑上跑案例验证这样的方式来学习的。因为当时的书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可靠的。现在想起来啊，这是一段艰难又快乐的岁月。而这段经历呢，也为我日后学习前端埋下了一颗种子。啊，我从这一段时期开始，我逐渐的开始思考，把自己的职业规划路线放到了前端上。在当时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想法，因为当时前端岗位啊，不论从收入上还是从职责的重要性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的岗位。但是我基于当时对技术趋势的判断，我认为未来前端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说呢，在2008年我毕业。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既能发挥我的 C++ 长处，又能兼顾前端发展规划的岗位。微软北京的软件开发工程师，恰好负责的就是 Windows CE 上的 IE 浏览器开放。在这个地方呢，我接触到了最先进的软件工程体系，并且积累了很多的 UI 架构的经验。2年之后，我加入了盛大做电子书工作，负责电子书的文本排版。这个工作呢，是一个既写底层的 C++。又写上层的 JavaScript 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排版引擎也是浏览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让我对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啊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盛大后期，我加入了 WebOS 项目，负责前端框架。我开始基于移动的角度去思考前端的交互和框架。这份工作又让我离前端近了一步。但是呢，很遗憾，因为种种原因，我在微软和盛大的几个项目都不算成功。除了电子书实际上上市，但是销量不高。Windows CE 7.0 啊，和盛大的 WebOS 都是在公司内部就直接夭折了，自己亲手构建的产品却因为非技术原因没有服务到最终用户，对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这段时间我也更加确信了前端技术的价值。回过来看，这几年前端技术开始了它的大踏步发展，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说是前端的白银时代，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前端逐步的从后端分离了出来。它的代码也开始变得复杂了起来，还需要保存数据、处理数据、生成视图等等。悄然之间，我发现前端的工作已经从零散的工序逐步发展成有体系、有发展目标的职能。同时呢，在越来越大的前端团队中啊，工程化的思想也逐渐萌芽。我深有感触的就是，前端已经不是在别人眼中的这种小菜一碟了。在这样行业背景里啊，我从盛大离职之后，加入了阿里巴巴做手机淘宝开发。这也是我首次真正的从事前端工作，在手机淘宝前端团队的各种基础设施也逐渐的建立了起来。从最开始的多屏适配方案、基础库、工具链，到后来的页面搭建平台和性能体系，最后到客户端融合方案 Wix，我是随着团队的发展一起经历了业务发展、团队自身的成长和行业的变革，有了很多的收获。与此同时，在我加入阿里巴巴之后的这段时间里，随着移动时代的到来，前端也开启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它的职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了独立的发布权限，技术也变得更加复杂。一些传统软件开发和互联网服务端开发的这个方法论，逐渐的就移植到前端开发中，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前端工程体系，诸如持续集成啊、前后端分离啊、线上监控啊这样的体系。架构方面，前端架构的任务也从最开始的简单的解决兼容和风格问题，逐步过渡到提倡组件化和 UI 架构模式，最终形成了新一代的前端框架 React、Vue 和 Angular。他们也在竞争和互相学习中成长。正当处于黄金时代的前端技术全力以赴、急速前行的时候， 没发现前端开发者的步伐似乎有些跟不上了啊，因为在我职业发展的后半段啊，面试和培养前端工程师已经成为我长期的工作职责。在这个时间，我意识到目前的前端教育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在面试应届生的过程中啊，我会习惯性的问表现比较好的同学你是如何学习前端的这个问题，而我得到的答案多数是自学，在社团学习，从来没有听过在学校学习这样的答案。而对于工作之后的前端开发者啊，没有系统性学习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常常有一些具有多年从业经验的工程师看到一些用法的时候仍然会惊呼，哎，还可以这样。在我看来，这些用法都是基础的不能再基础的知识点，但他们却浑然不知。如果深入进去了解，你会发现表面上看他们可能是一时忘记了，或者说之前没注意，但实际上是他们对前端的知识体系和底层原理没有真正的系统理解，有了一定程度的缺失啊。在阿里工作的时候啊，我戏称许多同学学习方法的前端，这个叫做土方法学前端，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基本都停留在点上，从来没有大范围的把这些点传承线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才会出现上面所说的遗漏和盲点。这些问题在一些小公司工作的前端工程师身上非常突出，经常能看到一些案例，一些技术追求和技术热情都有的工程师，因为技术敏感度主观能动性都不错，所以工作了五六年之后呢，逐步开始在公司做一些技术管理相关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公司的业务并不复杂，也没有技术积累，所以他们自身的技术水平其实并不高，所以说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可能连面试阿里的 P6 都过不了。做了管理技术没跟上，而且还错过了最佳的学习时间，这个境遇啊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在工作中大概率只能被动的接受需求解决问题，然后同时也是焦虑着自己的未来，焦虑着自己的竞争力。所以关于前端式成长啊，我认为需要两个视角。第一是立足标准，系统性的总结和整理前端知识，建立自己的认知和方法论。第二个是放眼团队，从业务和工程的角度思考前端团队的价值和发展需要。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持续发展，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和工程浪潮中稳稳立足。这也正是我们重学前端这个专栏的初衷，我希望提供一些视角，带你以完备的体系化的方式去理解和思考前端的基础知识和工程实践。除此之外，前端工程师也是开发工程师的一员，除了前端自身的领域知识和工程特点之外呢，你还需要理解程序员通用的编程能力和架构能力。当然这不是我们本篇专栏所包含的内容了。你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前端工程师啊，我觉得你需要通过系统的学习去总结和获取知识，通过练习去获取编程能力，并且通过你的工作经验来获取架构和工程能力。当然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专栏无法穷尽前端庞杂的知识，讲解知识点也不是我们的目标，知识点讲的再好再全也不一定都能记得住。我们这篇专栏的目标是帮助你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根据你自己的理解把前端的领域知识给链接起来形成结构。这样做呢，不但能够帮助你记忆知识，还能够在其中发现自己知识的缺失，甚至可以凭借知识体系来判断知识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要深入学习。在这个专栏里啊，我们将知识分成了四个模块来讲解。第一个部分是 JavaScript， 第二个部分是 CSS 和 HTML， 第三个部分是浏览器的一些实践知识，最后一个部分啊是前端的综合运用。前三个模块呢是前端的基础知识，是个人前端能力的提升，而模块四呢是前端团队发展相关的内容，有助于你和团队整体的提高。在 JavaScript 部分，我主要会从文法和运行时的角度去讨论 JavaScript 的语言，它们是互相关联的，而语义呢就是文法到运行时之间的桥梁，它们分别又是完备的，任何语言特性都离不开两者，所以从语法和运行时的角度，我们都可以完整的去了解 JavaScript。CSS 和 HTML 部分呢，则主要会从语言和设计思想的角度来讲解，这样呢，我们可以对两者的全貌建立一些认知。在浏览器的部分，主要包含了浏览器的工作原理和一些浏览器上的重要的 API， 包括这个我们常见的 BOM、DOM， 还有 CSSOM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 API。啊，了解了这些知识呢，你就可以把 JavaScript 和 HTML、CSS 连接起来，用 JavaScript 来实现功能。最后啊，前端综合应用部分主要是我的一些工作经验，我会选择我在手淘和淘宝工作中的一些案例来辅助讲解。前面啊，我说到前端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职业，但是我仍然认为前端具有很多的空间和机会，一些基础设施仍然非常的简陋，前端的能力仍然可以带来非常多的业务场景啊，这些呢都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全能社区又非常活跃，新技术在不断的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呢，竞争和机会并存，学习啊也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你才能够保持领先的优势。我希望从我的经验出发，给你一些启发和帮助，并且借助这个专栏帮助你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呢，我也相信你们中间一定会产生更多能够带领前端领域取得突破的优秀的前端工程师。最后啊，也希望你能和我分享你自己的学习前端的故事和经历，你是怎么走上前端道路的，希望将来会成为怎样的前端工程师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